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耶利米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耶利米书》。我们已经来到了《耶利米书》的第三章，讲到约西亚王开始在国内进行改革。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摩西的律法书，然而他也知道拜偶像是不对的，于是就从这一方面着手。年轻的先知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，他向百姓呼唤，叫他们回转归向神，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。他们虽然背叛神，行淫乱，可是如果他们回转，神依然的会接纳他们的。下面我们来读圣经，请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，我要读17节跟18节的经文。耶利米书第三章17-18节，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，万国必到耶路撒冷，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，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当那些日子，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。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预言。接着我们读第19节，我说，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，赐给你美地，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。我又说，你们必称我为父，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。这里说，你们必称我为父。当时的以色列人只知道神是以色列国的神，是以色列国的父，可是并没有人称神为自己个人的父，他们将神看作是整体的父。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2节说，以色列是我的儿子，但是从来没有经文说大卫是我的儿子。诗篇第89篇第3节只说，我的仆人大卫。神也从来没有称摩西为他的儿子。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只说，我的仆人摩西。这是旧约时代神与人的关系，并不是直接的或者是个别的，只是整体的。只有在恩典的日子下，我们才得称为神的儿子，这是更亲密的关系，也是更大的权利。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凡信靠耶稣的名的人都可以做神的儿女，多么简单的方法。今天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，那么 你不但是一个蒙拯救的人，你更是神的儿女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2节的经文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看啊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神说他必医治一个被盗退后的人，必然会受到很多的管教创伤，可是神应许凡归向他的人必得到医治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3节，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，真是枉然的。以色列得救，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诗篇第121篇第一节跟第二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帮助不一定是从高处来的，救恩乃是从神而来的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5节，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，愿惭愧将我们遮盖，因为从立国以来，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。犹大并不肯认罪悔改，只有耶利米先知为着自己和为着自己的民族而悔改，承认他们的罪过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。多少时候我们只会感恩，只会数算神的恩典大能奇妙，但是我们少有在神的面前反省，求圣灵光照，并且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，但这却是复兴的起点。犹大并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，结果神不得不认仇敌将他们掳去。同样，如果我们因着心不肯悔改，神也会管教和惩戒我们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。跟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，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特别针对被盗的子民说的。这几章的背景仍然是约西亚王致力于改革的时期，然而神的话律法书仍然还没有找到，所以这时候的改革并不算复兴，只是十分皮毛和空洞的改革而已。不过约西亚倒是非常的诚恳热切，他希望能够带领百姓归向神，然而百姓并不听从。虽然耶利米先知也苦口婆心的劝谕，但始终没有什么效果。我们现在看的是耶利米的第二个信息，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，它是针对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。三章第十节说，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的归向我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以色列人只在表面上装作归向神，他们回到圣殿去守一切的礼仪，可是骨子里面并没有这一份的诚意，内心仍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，这正是耶利米要指出的。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，改革并不等于复兴，有一些的改革就只是改革，并不是复兴，而没有复兴的改革是不能够赖久的。 并不是真正的转变。虽然在耶利米的时代，犹大国只有外表的改革，并没有实质的复兴，可是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，讲预言。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耶利米讲到那日，列国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那里。神虽然知道他的子民不会听，可是神仍然努力地去呼唤他们。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。在第四章开始，我们看见神表达了他对子民任何转向他的行为所做的回应。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。神十分爱他的子民，他期望能够领他们回转，再度与他们建立关系。神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肯回转，他就必定不会迁移他们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你必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，也必因他夸耀。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换句话说，单单是改革是没有用的。我们可以将种子埋在泥土里面，可是泥土必须先预备好，才能够发生果效。如果埋在荆棘里面，就一点收获也没有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。事实上，在某些环境、某些时刻中，神的话是起不了功效的，因为人拒绝不肯接受。因此，在下面的经文中，神就向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，希望接着这个能够呼唤他们把握机会转向神。因为审判必然来到，神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。今天我们的世代也需要有责备的信息，而不单单是传讲安慰的信息。虽然我们或许不觉得有什么危机存在，然而祸患来到是没有先兆的。巴比伦帝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倾覆，亚历山大大帝可以在一夜逝去，他的帝国也随着没落，这是人意想不到的。何况今天人所依靠的只是金钱，是物质的力量而已。神已经给了犹太人很多悔改的机会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，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他们只在外表行割礼，割礼就是一个在肉体上的记号，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。然而神所要求的 并不单单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仪式，要紧的乃是心灵的归属。他们的心必须转向神，才真正是属于神的。耶利米让百姓知道，北方有一股极大的力量，就是巴比伦的力量，至终会毁灭他们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，应当向锡安树立大旗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，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，是毁坏列国的，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，要使你的地荒凉，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，大声哀嚎，因为耶和华的孽怒没有向我们转消。犹大亲眼看见北方的十个支派被掳去，耶利米也为此非常的心急，盼望犹大人能够从其中得到警惕，因为神正在北方兴起一个势力，是要来消灭南国的，这一点他们不可以不知道。人是不可能产生义的，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要求他们从心里行割礼。可是如果他们一心的拒绝神，叛逆神，至终神也会拒绝他们。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见，本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他是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的，可是由于犹太人拒绝他并且杀害他，所以主耶稣也拒绝他们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8节说，看哪，你们的家变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耶稣虽然是慈爱的温柔的，可是面对着拒绝他的百姓，他也不得不拒绝他们。当然人有自由意志，人是可以选择拒绝耶稣的，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神，神也会拒绝我们。不过神仍然是仁慈的，长久忍耐的，他给人有许多的机会转向他，只是人竟然漠视神的慈爱和宽容，一味的拒绝，结果自食其果，自招灭亡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22节的经文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人都是喜欢有智慧的，我们越有智慧就越得人的赏识，可是世俗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用的，只被神看为愚拙。只有神的灵才能够使人有真正的智慧。圣经上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一节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城。公义和诚实人真是世间少有。当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向神求情，求神不要毁灭这城的时候，神回答他说，倘若城里有10个义人，我也不毁灭这城。可是 神最终也毁灭了这个城，是因为城里根本没有十个义人，只有挪德和他一家在城被毁之前被救了出来。我们要在世上寻找义人是何等的难呢？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义人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五章第七节跟第八节，我怎能赦免你呢？你的儿女离弃我，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，我使他们饱足，他们就行奸淫，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。今天全球都充满了淫乱的事，虽然我们称之为新道德，然而在神看来都是淫乱。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。耶利米书第六章总结他的信息，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六章第十三节的经文。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。我们周围的人都被贪心所迷惑，而贪财就是万恶之根，多少的罪案都是因为贪财而起的。有的贪钱财，有的贪美名，有的贪别人的妻子财富，但无论怎样，贪心是人人都有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十四节，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啊平安啊，其实没有平安。这些改革都只是表面的，似乎有一点政治的功能，但实际上好像是将爽身粉倒在害皮肤癌的地方，说好了好了，其实是没有用处的。接着我们读第六章第十九节的经文，地啊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。他们拒绝神的话，就等于是拒绝神。当人拒绝神的时候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斗争，就是祸患。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六章三十节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背弃和拒绝是同样的词，我们可以说人必称他们为被拒绝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拒绝了他们。神对犹大人说，你拒绝了我的律法，我也拒绝你们，当我拒绝你们的时候，世人也必拒绝你们。这在耶利米的世代是这样，同样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。虽然我们付出了许多，但如果我们仍然是拒绝神，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人的接纳。这是十分严肃的信息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。跟着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第七章，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讲的是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所说的，那就是神的律法找到以后的那段时期，也是约西亚王洁净圣殿的期间，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预言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人看人的外貌，但是你是看人的内心。我们要归向你，不仅是表面上的归向，乃是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归向你。我们要改革，不仅是外面的， 乃是里面的改革。我们行割礼不仅是外面的，乃是心里的割礼，除尽里面的一切污秽。主啊，愿你的宝血接近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，敬拜你，顺服你，听从你的话，能够为你做见证。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请你写信来。